约翰福音系列讲章第十六讲，约翰福音第九章上，瞎眼。普杰西牧师，2006年10月1日，翻译王兆峰，2018年，朗读赵希拉，2023年。今天早上我们开始学习约翰福音第九章。一开始的无解告诉我们，天父在寻找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好让耶稣帮助他们。耶稣和他的门徒们走过的时候遇到一个人，他们知道那人生来是瞎眼的。门徒们提出一个听上去好像是合情合理的问题：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，还是他父母呢？9章2节。我们知道疾病和死亡都是从始祖堕落之后才临到人类的，他们的这种神学观念至少从约伯时代就已经有了，对吗？基督的回答并没有满足他们的好奇心，他没有告诉他们过去发生的事，而是说让我来告诉你们现在正在发生的事。耶稣没有完全解释此人的现状和过去有什么联系，但却指出神的旨意是要通过这人的不幸叫人知道他的大能和荣耀。这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常遇到的情况吗？神没有告诉我们，没有向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不幸或悲剧，但他在圣经里反复的明确的告诉我们，我要通过这件事荣耀我的名。因此耶稣用正确的神学观点来回答他们的神学问题。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。耶稣告诉他们，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，你的需要是什么，我就是答案。我们已经在第八章里听到耶稣基督的宣告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这也是我们这里讨论的中心。眼前的这个人一生都在黑暗之中，一直都要祈求，这就是这一段的关键所在。6到34节详细的告诉我们耶稣如何医治这个瞎子，接下来法利赛人怎样盘问这个得了医治之人，他告诉了他们基督是如何医治他，使他重见光明的。他们又去盘问他的父母，后来第二次把那个从前瞎眼的人找来再次盘问，这次他以嘲笑的口吻回答他们说，我方才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听。为什么又要听呢？莫非你们也要做他门徒吗？9章27节。这下子把这些以色列宗教领袖们找到什么茬子的希望彻底打破。从这人的话里，他们可以假设他已经跟从了基督。他们恼羞成怒地骂道，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，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9章28节。基督在前面已经告诉过他们，假如你们信摩西，你们早就来跟从我了。摩西在末日必要起诉你们，因为你们不信父所差来的。记得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的吗？他们质疑耶稣的来历，他是在哪里出生的？约翰在第一页就已经告诉我们耶稣从哪里来，但他们对这个问题还是耿耿于怀。接下来那人的回答实在是妙极了，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这真是奇怪。接着他又开始给他们上神学课，当然他的神学观念是否完全正确我们暂且不说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遵行他的旨意的神才听他。这帮领袖终于失去了他们尊严与面子，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吗？于是开除他的教籍，把他从会堂赶了出去，原文说是把他扔了出去。你看没看到这里的神学观给倒了过来？这个故事开头的问题是，这人生来是瞎眼，是谁的罪？耶稣清楚地回答，不是这人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的罪。现在法利赛人被激怒说， 你全然生在罪中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知道你为什么生来就瞎眼，因为你生在完全的罪孽之中。你看他们的态度，你知道，你如果不能给我们证明耶稣的罪，那么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罪人了。从一个角度上说，我们很难体会到他们说话的分量。这些人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，是神话语的专家，他们来自神学院，不是教授就是拉比。这个人竟然来给他们上学神学课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们开除了他的教籍。这些人本来应该从基督所行的神迹上就看出来一件大事正在发生。以赛亚书42章里，神应许说，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，必搀扶你的手，保守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开瞎子的眼，领被囚的出牢狱，领做黑暗的出监牢。这不就是那被医治好的人对他们说的吗？这个一生被囚在黑暗监牢里，坐在黑暗中的人，基督来了，医好了他。这群一生学习神话语的法利赛人，应该能够看到，这个历史时刻已经到来，弥赛亚已经降临。但是，他们给基督的结论是，他是个罪人。看上去，这个人与神的关系被他们割断。看上去，这个人在黑暗之中，远离神，远离神的子民。岂不知这里的最大讽刺是，神自己来，与这个人一对一的见面。最后，35章41节，耶稣来把光明带给瞎眼的，那些能看见的不需要基督的，仍然在他们黑暗之中，因为他们看不见自己属灵的瞎眼。这个肉眼得了医治的人，他的属灵眼睛已经在调整之中。一开始听说基督是先知，后来站出来为基督辩护，现在基督自己来找他，面对面和他说话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，就说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回答说，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？耶稣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他明白了，他的真正瞎眼这一下子永远的消失了。基督找到了他的羊，把他领回自己圈里面来。他的羊听他的声音，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这个人信福音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，因为他知道自己需要福音，知道每一天他都缺少完全，看不见东西，他知道自己有多绝望，他知道基督的能力有多大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伸出手来抓住基督的手，从此他永远也不会再在黑暗中行走。和他相反，那些认为自己看得见不需要，那些在神面前忘了自己是谁的人，他们所怀的是一颗不知感恩的心，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。耶稣说，我为审判到这世界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，难道我们也瞎眼了吗？他们说的话当然是带着嘲讽口吻，但耶稣还给他们的才真正是嘲笑。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，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耶稣所说的第一种眼瞎是人能够知道的。如果你是个瞎子，你大概很难否认，因为你的问题就在眼前。第二种眼瞎更危险，因为这样眼瞎的人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是眼瞎的，因此永远也不会承认自己有问题，需要救主。法利赛人就是属于这一种，他们在世界上的幻觉觉得他们比第一种眼瞎的人更看不见，使得他们比第一种眼瞎的人更看不见。你们很多人都读过或看过 C.S. 鲁伊斯的《纳尼亚传奇》，邪恶的纳尼亚侏儒们生活在黑暗里，他们对周围世界嗤之以鼻，故意选择住在黑暗之中，拒绝围绕着他们的一切美善，不愿意相信阿斯兰能够重建他们，带给他们光明，领他们从痛苦牢骚中出来。 因为他们的苦难牢骚不幸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加上的，他们拒绝看任何东西，这种眼瞎比视力上的失明更加糟糕。故事结束前，一群跟随阿斯兰的孩子们看这些侏儒住的地方，想和他们交朋友，帮助他们看见光明，和他们分享阿斯兰国度里的喜乐。到了那里，他们看到这些侏儒们围成一个圈子，头朝内挤作一堆，对周围一切完全不顾。孩子们意识到这些侏儒看不见他们。一个孩子问：“你们在哪里？”另一个叫抬沟的侏儒回答说：“我们在这里，你这个笨蛋。”他们住在一个漆黑不见五指、臭气熏云的草棚黑洞里。露西接着问：“你们眼睛看不见吗？”“我们在黑暗里，没人看得见。”露西又问：“外面是大白天，抬起头来，你们看不见天空吗？看不见花朵，看不见我吗？”小露西摘了一朵野紫罗兰花，说：“请闻一闻这朵花有多香。”不料那侏儒跳回黑暗里，大声吼叫：“你好大胆，用这脏东西来碰我！”这正是法利赛人的问题。基督在他们面前犹如阳光照耀，使他们却在，但他们却挤作一堆，好像周围根本没有亮光。他们在那里苦苦算计怎样除掉这个在他们面前完美的展现父神的人。在他们眼里，耶稣是个反对神的罪恶之人，所以他们会问出这样的问题：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你看这是多大的讽刺啊！故事以门徒们问第一个问题开始：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以耶稣的话结束：你们的瞎眼是你们的罪所造成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请不要忘记你们的最大需要。信耶稣不是为了你生活过得更好一点，信神不是为了实现你的计划，你需要的是认识到自己是谁，认识到离开主耶稣基督你的救主，你自己里面没有良善。不仅是你出信之时的问题，今天也照样因着仍然是你的问题。基督徒生活有一个危险，就如彼得所说：人若是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瞎眼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。彼得后书1:9。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需要一位救主，信主的第一天需要，第二天需要，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天仍然需要。一旦我们以为自己足够了，不再有需要了，我们就成为瞎眼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早上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不是因为我们敬虔，这是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的确确是在思想、话语里、行动上得罪了神。如果这个礼拜有那一天，你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，需要基督，你们最好清醒一下，因为你已经有点眼瞎。你时时刻刻需要基督，他是你唯一的希望，唯一的救主。愿神赐我们恩典，认清我们的需要救主，天天向他求告，因为向需要怜悯的人，他总是满有怜悯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阿们。